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12月13号的新闻掘金360。Jenny，我们今天聊什么新闻？
今天讲一个昨天错过的新闻啊，就是那个以前我们讲的那个比特币交易平台 FTX 的创办人，那个民主党的第二大金主，年仅30岁的那个，怎么说呢？比特币新贵吧，他叫 Sam Bankman-Fried or Freed，他终于在巴哈马被逮捕了。
对，就是
然
他
后
在
今
巴，
天，go ahead，你说。
哦，没有，我就说，就是之前我们都觉得他可能只是，会被引渡或者是送回来这个接受调查，或者是提供线索，但是他现在是确定要提起刑事诉讼，他是被引渡，就是犯罪了，对。
对，被正式逮捕，被巴哈马的那个政府给逮捕了，然后很可能被引渡回美国。看来他躲在那儿也没用啊。然后他本来是要去国会作证的，现在也不必作证了，已经被逮捕了。
的确哦，因为在这个即将被披露的起诉书里面，就说它包含了电汇欺诈，还有证券欺诈，还有各种串谋洗钱，基本上这个应该是会被判以重刑。
对，然后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我以前没看到。原来2021年的时候，这个SBF，我们它的名字太长，我们就简称它是 SBF 吧。他把他那个 FTX 那个平台的公司总部从香港迁至巴哈马首都拿撒。原来他的公司总部是在香港啊。
哦，这有点意思啊，总部在香港，对。
而且有的网友，这个网友可能是个律师出身，他预计，according to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 if you account for all of today's developments, it looks like SBF is looking at check notes of, $612,000 in prison.
61万2000年啊，对，他
这是
要
网友的推测。
抽61万年，这基本上就是无期徒刑啊。目前人类的寿命要达到这么长，是不太有机会的。
对，另外一个有趣的，不是有趣的，另外一个，他这个人为什么特还是除了他这个通过比特币这个平台就是数字货币交换平台，他就是聚集了好多钱，可以说是一种庞氏骗局。人家说他就是当代的那个马多夫嘛。
对。
除了这个诈骗以外，还有洗钱的指控以外，我看到他，还是民主党的大金主这一条也被推上了台面，就是大家也开始关注这件事情了。你看
是，
啊，这边。
很久以前就说他捐的不够多，所以有可能他会被逮捕或者去追查他这个钱来源到底正不正确。没想到就真的可能捐的还不够多，开始现在甚至被起诉了。
对，所以他这个案件很值得关注，给大家放一下他逮捕的镜头。我没想到竟然还有录像。
Anything you'd like to say?
OK，没有什么 drama，就是被逮捕了。看来这个巴哈马是美属的领地吗？怎么跟看上去跟美国差不多呢？
其实这个看起来是年少有为，然后所谓的这个科技奇才的SBF， 我们就这样叫他吧。其实他的家里是还颇有渊源的，他的母亲也就是斯坦福法学教授，所以提供了他很多人脉还有法务的支持。所以当这个案子刚爆出来，他声称自己完全不知道有这个杠杆的问题啊，或者说这个资金流向他呈现一问三不知的状态，很明显都是假的。就他早就知道自己在犯一个很严重的诈欺罪，是一个很大的骗局。
但是直到被逮捕之前，他还在接受媒体的采访，看上去他在采访的时候还一口咬定他不是要故意骗人之类的。但是今天这两天情势急转直下，然后他还被 denied bail， 还被禁止假释。所以因为他又是民主党的捐助人，所以在今天的那个白宫的记者招待会上，就是是不是叫记者了，反正就是白宫那个记者会上，有人就提问了，就提问这个拜登的白宫发言人，就是说有没有这个 Joe Biden 他有没有要退还这个 Sam Bankman-Fried 的那些捐款。那听一下。
No, you asked me two questions.
Yes, Bankman-Fried and the rest of the Bahamas. The president received campaign donations, campaign donations for him, many prominent Democrats and some Republicans as well. Will the president return that donation? Does he call on all politicians who got campaign donations that may have come from customer money to return those funds?
So look, I'm covered here by the Hatch Act, limited on what I can say, and anything that's connect contributions from here, I would have to refer you. Ask me a question about man's part, which is I'm covered by the Hatch Act from here. I'm limited to what I can say, and I just can't talk to political contributions or anything related to that. I cannot speak about it from here.
就是避而不答，还要引经据典的说他为什么不能回答。真佩服这些发言人。
I just cannot speak to this from here. Even his opinion, even his thoughts about the contributions, donations, I cannot speak from it from about that from here. I am covered by the Hatch Act, which I'm happy to say over and over again, because we believe in the rule of law here.
OK，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拜登啊，还有他的那些民主党的同僚啊，那些政客啊，会不会退回这个。SBF 给他们的捐款，
我觉得挺难的哦。这个公司都已经宣布破产了，基本上他们退回捐款，对这些怎么讲啊？就是受害者可能也于事无补。但他们会退回吗？你觉得这些政客基本上也不会吧？
不会，他们可能会等着这个新闻周期过去以后，让大家都忘记了以后，那就没事了。但是我看到有一个我看那有一个人说的很有道理，就是说 Sam Bankman-Fried 他这次被捉住跟那个独立媒体人对他的揭露是很有关系的。如果都像主流媒体这样对他的这个欺诈行为视而不见的话，他今天可能也不会被捉到。Prove me wrong， 你看就是这位 Luke Rutkowski， 他就说啊 ，Prove me wrong， but I don't think SBF would be going down if it wasn't for independent voices and journalists continuing to speak out while the corporate media widely try to cover up the story。就是说的，我觉得还是有道理啊，就是说。主流媒体一直在回避他这件事情，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头条报道。 但是在这些互联网的自媒体上，它是一个很火爆的话题。比如听听这个。
Let's jump to this big news, ladies and gentlemen. Sam Bankman-Fried arrested in the Bahamas.
I am astounded that it took this long.
They were, apparently Democrats were like, well, we're not going to go after him. We're not. It's like, okay, we get it. He gave you money.
Unbelievable.
Martin Shkreli said that it could take them up to 5 years to prosecute. Oh. So he was like a couple days ago, I think on his YouTube channel, was saying it's not that big of a deal. They took 4 years and 9 months to go after him is what he was saying. But then the next thing I saw is he's arrested.
How long did it take him to go after Bernie Madoff?
Good question.
Right away.
So, as soon as they found out, but he was doing that. How long was he doing
exactly?
This scam
but we found out about this scam a while. They had a chance to lawyer up. They had a chance to destroy evidence. They had a chance to cover up their tracks. They had a chance. They lawyered up with Ghislaine Maxwell's lawyers.
Yeah.
Okay.
Yeah.
So they have some of the most powerful attorneys in the world right now working with them, as they had an advantage to do all a lot and so much. They got so many different. That you do believe that it's only because of the pressure, only because of the coverage of independent journalists, specifically on Twitter, that made them do something. It wasn't for this particular pressure from Twitter, from independent media, I wouldn't see them doing anything.
对，之前还有人猜测，要想检控这个人，估计要四五年的时间。但是，你要真的想抓这个人，不就几天就可以解决了吗？所以还是看这个意愿的问题，你的政府有没有意愿去解决这个问题，面对这个问题。
的确哦，因为这个曾经有$320亿的资产的一个公司，最后濒临破产，然后你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多少的受害人。所以我觉得政府是怎么讲啊？他也不是大到不能倒的问题，只要政府要查，一定是可以查到他所有的犯罪证据的。
对，然后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这个 SBF 他给他的 illegal campaign donations， 就是非法的政治捐款，总数大概有 ten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就是有上 tens of millions。million 不是百万吗？
是
百万，不是至少有数千万吗？是吧？
对，他的哥哥好像，因为他的哥哥本身就是这个民主党大型政治捐助者的顾问，他们家跟民主党的渊源一直都很深，所以捐给他好像也不太让人家觉得奇怪。
而且最可笑的是，现在他成了阶下囚了啊。可是在没有多久之前，他还是国会的宠儿呢。给他看这录像，这是上一次他在国会听证的时候吧。你看人家给他飞吻呢，这个是 Maxine Waters，
哇，他太夸张了，
南加州的一个国会议员。
对，我傻眼了。对，应该是捐了很多钱给他，所以他给他一个飞吻。对，
对。你看一个背着背包的一个像学生一样的这个小富豪，
对，
所以说这个昨天的富豪今天成阶下囚，这个现在世事难料啊。
就连伊朗马斯克都没有料到
今天发生的事情，明天
对
对，伊朗马斯克这两天也不涨，就周一纽约时间5点的时候，他就跌下了世界首富那个名单，
是
他就失去了那个 title。
不过这个世界首富换来换去，
所以现在这个财富，就是财富看上去好像不那么真实，就好像只是一个数字。
对，因为换来换去这个排行榜好像瞬息就会变换，随着这股价的波动，他们每个人的身价也就是一分钟可能就好几亿美金的差别了。
对啊，他们的身价并不是他们 真的有那么多资产，而是他那个公司的股票，而且特别是 Elon Musk 的主要的资产就是他那几个公司 Tesla SpaceX 的股票。然后 Tesla 的 股票最近仅仅是今天呢还是昨天，应该是昨天，昨天一天就跌了 3%， 然后今年到现在为止又跌了 50%， 所以他的很多资产就蒸发了，还不是因为他买 Twitter 花了那$44亿，而是主要是因为他 Tesla 股价下跌，所以他就输给了这个叫 Bernard Arnault， 这是 LV， 是不是 LV 那个包包啊？
对，就是他们那个 LV 的执行长吧？对，
对，那个时尚公司的 CEO。但伊隆马斯克也没跌了多少啊，就是还是在第二名，还是有希望返回去的。
对，
而且他也很有信心，因为我看到这个伊隆马斯克有一个网友啊，这个网友在 Twitter 上，这个网友的 Twitter handle 叫 Homer's Blog， 他在 Twitter 上就说most of Elon Musk's net worth is in Tesla and he doesn't seem worried.That's because he knows Tesla is going to be okay. 意思就是说他大部分的资产都是特斯拉的 股价吗？他看上去不是很担心，是因为他知道 Tesla 应该会没事的这个公司。然后 Elon Musk 就回复说 Tesla will be great long term， 就是如果长期看 Tesla的前途是很远大的，没问题。But doesn't control macroeconomic tides， 就是这种微经济的这个潮流，可能控制不了。就是这种很近期的东西，它可能控制不了。但是长远来看，特斯拉是一个有前途的公司，这就是他为什么不担心的缘故。
的确哦，因为从这个。大家使用汽车的发展来看，特斯拉的确还是备受好评嘛。就今天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在能源界又有了新的突破，之前可能还会有人担心说这个节能的电不够用，就是所谓的绿色能源不够使用，没有那么多电可以来供电动车使用，但好像这些能源的问题也有一些新的突破发展。
哦、oh.抱歉啊，刚才我说错了，应该是 macroeconomics， 那翻译过来是宏观经济学。我不知道这个宏观经济学是什么意思，但是大家听这个名字可能也能自我解释了吧。反正就是按照宏观经济学的这个潮流来看，就是很，也是很难控制吧。但是他这个对特斯拉这个公司还是蛮有信心的，看出来他这个信心好像也不是装的，否则的话他也不会这么起劲的去搞 Twitter。 如果他的 Tesla 真的出了问题的话，我想他也顾不上 Twitter 了。他现在不仅要搞 Twitter， 而且还要，因为他是曾经是 PayPal 的共同创办人嘛，他和那个 Peter Thiel 曾经共同创办了这个付费系统 PayPal，所以他对金融这方面也有过研究，也深知他背后的内幕。所以他现在要把 Twitter 要增加，就像中国的微信，是叫微信吧，有这种付费的功能了。
是，
所以 Twitter 可能真的不是一个赔本的买卖，可能真的会给 Elon Musk 带来很多的好处。他可能会变成垄断很多领域的那么一个笑在最后的人。
的确、哦、如果他真的在美国发明了一个类似像 WeChat 那么好用的东西的话，我想美国人会很开心。虽然美国人更喜欢使用信用卡。对，
另外说到这个 Elon Musk 他的这个 Tesla 不就是清洁能源吗？用电吗？但是这也有两种说法，有的说 哦，你好像是不排放废气了，不像那些燃油的汽车那样有那种空气污染，但是你这个锂电池的生产本身就是带来很多污染。
污染，对，是，
所以呀，所以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叫 Tom Fitton， 他是他是那个 Judicial Watch 那个保守派的法律组织的创办人或者是 president 之类的，他就发了这么一个推，然后 Elon Musk 做了一个回复给大家看一下。我觉得这种争论不知道能不能争出个孰是孰非来，稍等，找一下他的 Twitter。 啊，伊朗马斯克推太多了，所以找起来都不容易。我看那个 Tom Fitton 的 tweet 在哪里呀、啊？都已经不知道滚到哪儿去了。Oh, here， 就是啊 ，fact check， electrical vehicles have no impact on climate。哦，这个他是针对这个白宫发的这么一个帖子而言，这个白宫发的这个帖子是什么呀？是说 ，since President Biden took office, electric vehicle sa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tripled. Every electric vehicle sold is a win against climate change. 哦，还是白宫肯定啊，拜登政府肯定是要大肆宣扬这个电动汽车环保之类的啊。然后就是电动汽车，自从拜登。这个上任以来，美国的这个电动汽车的产 sales 这个你叫什么销售已经翻了三倍了，然后每一辆电动汽车的售出，那就是在这个 fight 所谓的气候变迁这场争斗中，就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他这个意思。哎，好像你也听说有很多你周围的朋友也买了那个电动汽车嘛 ，Tesla 的那个。不过拜登他这里面说的电动汽车恐怕不包括 Tesla， 拜登是不太他做的那个电动汽车峰会都没有邀请 Tesla 嘛，所以拜登指的是那种几大工会掌控的那些汽车制造商。然后这个 Tom Fitton 就发了一个贴，他就说啊，试吃核查的结果是电动汽车对这个气候没有多大影响。然后那个伊朗马斯克立刻就开始回复了，where is it？ 难道他修改了他贴吗？我今天上午看到的是说 no， 他反驳说 you're wrong， 也许在这里。就说 Tom Fitton 这话，这个结论是不对的。你看 ，see， yeah they do， 意思就是说，你说的不对，这个电动汽车对气候的确是有影响的。然后，所以，那你说该信谁的呢？然后有人就跟贴，就说你看啊，这个 mining、refining、transporting。Manufacturing them certainly has an environmental impact. 哎，我觉得这个网友肯定是在讽刺电动汽车。你看这个电池的这个采矿啊、运输啊、还有生产啊，肯定是对这个环境有影响的。但这个影响估计不是什么好影响，那是肯定是不良的影响啊。
的确哦，就是在那个
回的那句是吧？Yeah, 对 they do.
对 Elon Musk 来说，他觉得就是有影响是正面的影响，就是特斯拉他减少了这个碳排放量，然后对气候的变迁是有影响的。但其他人考虑的可能是在制造这个锂电池的过程中，还有在采锂这个元素等等的时候，我们制造了多少的废气，或者是说对环境造成了多大的污染。我觉得这个评估下来可能就是要长久评估啊，真的需要宏观的来评估它，短时间可能也看不太到其他的作用。那现在大家会不断的换电动车，最主要的原因是油价太贵了。其实我觉得说环境保护啊，或者是什么温室效应，这个都太大，其实大部分的人他还是很直观的想说到底哪一样对我比较有利。然后开特斯拉最大的好处就是 OK， 我省了很多钱，我到时候可以付很少的电费取代油钱。对，因为现在一桶油加满，普通的车可能有五六十块跑不掉，但是如果是特斯拉充满才十几块美金而已。 对，
这个是他的是为什么消费者喜欢电动汽车。现在不过这个争论并没有结束，你看这位 Brett Winton， 他是一个Chief Futurist， 我不知道 Futurist 是干什么的。 Anyway， 他就说 A few things non-inclusive that stand out. Let's just pretend that we entirely throw the battery away after an arbitrary number of miles. Oh, and no change in the carbon dioxide intensity of electric power production over 15 years seems fair.什么意思 ？OK， 那继续再说。More subtly, at this point, every million electric vehicle that we incrementally produce reduce the energy intensity of producing the next million electric vehicles by 4%. For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s, that energy intensity reduction is 这么多。You have one massively mature technology.That literally depends upon burning carbon-based fuel to move you around, and another still very early technology that allows you to generate the energy elsewhere as efficient as possible. And people are like, it's a close race. Okay, 它反正就是一种在捍卫这个电动汽车的这么一方的这么一个说客吧。他就认为这个电动汽车呢毕竟还在萌芽阶段，这个技术，然而那些燃油汽车呢，他们那个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了，所以你这时候你对他们进行比较好像是不太公平。
不过拜登政府真的很有趣哦，就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把特斯拉当做这个电动车的几乎是唯一品牌，最大的品牌，但是在上次的这个所谓节能车展，他并没有邀请特斯拉去，这也让大家跌破眼镜。
对啊，因为特斯拉不受工会的控制。
但的确是美国很多的车厂都已经投入了这个电动车制造，那这些传统的汽车大厂比如说福特啊，或者是其他跑车的保时捷什么这种大厂，到底能不能制造出像特斯拉这么好的电动车，也是一个大家蛮关注的问题。比如说很早就开始在发展这个电动能源车的日本汽车Toyota， 他们对电动车都是相对保守的，他们还是继续保持这个他们所谓的油电混合或者是石油发电的这部分的功能，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电动发车还就是用电动来产生能源的这种引擎还不是那么的能被接受，就尽管他们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研发制造生产。
但是这个锂电池这个技术的确很有争议， 它到底是破坏环境，大于这个电动汽车的 ，you know， 减小污染呢，还是它的破坏环境小于 ，you know， 对电动汽车对环境的保护，还是大于锂电池对环境的破坏呢？所以这个 Twitter thread 就是在争论这件事情。大概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伊朗马斯克所提倡的言论自由吧。有什么问题大家摆出来争论嘛，不要 cover up， 不要不让人发言。
是，或者说只有一种声音，就大家只去报道说，哦，能源车如何的改变社会，然后如何节能省碳，但其实也要考虑到这个电子对社会造出的造成的负面成本。
对，我这个 thread 太长了，这要这个研究下去恐怕还是让大家自己去研究研究。有，反正都在伊朗马斯克那个他的 Twitter handle 下，就可以去仔细的阅读一下。对，另外刚才这个我们提到的啊，一个有网友说啊， The man who invented the payment system back in 1999 is all set to do it again， 就是在暗示啊，曾经创立了 PayPal 的 Elon Musk 又要改进 Twitter， 也让 Twitter 有 payment function。 你看这个小鸟就是 payment。
对啊，这应该是 P 图吧，当初年轻的 Elon Musk 可能 P 的那个电脑屏幕上面的那只鸟。我刚才愣了一下，对，想说为什么
P 图。
对，嗯，
但是就是意味着他要让 Twitter也有 payment 的功能，所以 Elon Musk 就回复说 it's gonna be great， 也就是承认了他要做这件事了。
是，其实 PayPal 它好像在美国一直都没有大肆的流行起来，这也是一件蛮出乎意料的。大家都觉得这个使用手机付费，然后这样子的好像第三方监控的方式蛮好的，可是大家并不是那么爱使用，至少美国的PayPal 的使用率并不是太高，而且它股价也一直都没有很高。
是吗？我很喜欢用 PayPal。
真的，可能个人使用习惯，
可能现在没有那么时髦了，因为真的还是蛮多人用它。
对，我个人会选择用 PayPal，
因为它多了一层保护。
对对对，我只是为了要多一层保护而使用它。比如说在搭 Uber 或者是在订机票，就是需要 cancel 或者有各种需要去讨论议价空间的时候，我都会选择使用 PayPal。
对，所以它比那个你用那个 credit card 直接付好像给人感觉好像还是安全一点。你如果有什么争议了，或者你这个钱你还可以去跟人家 argue 一下。
对，
另外提到环保这个事情，今天有一个大新闻，就是美国的能源部发表声明说，他们在这个 nuclear fusion 就是核聚变这个技术上有了一个重大突破。
对，
这个、
他们说
能源部的 Twitter account 发出来的。
对，他说这个技术如果在未来十几年内可以被商业化的话，就会对人类带来丰富的清洁能源。
对，第一方面它号称是能给人带来清洁能源，然后另一方面呢，它号称也是对美国的这个 national defense 会改变美国的国防的前景。咱们先看一下它这个宣传片吧，还蛮激动人心。 实际上，这个他在片子里就也放了一个镜头，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核聚变反应。它实际上就是太阳，太阳能的来源，因为太阳就是通过核聚变啊，在发光发热，给我们地球带来这个温暖的能源呀，什么之类的。现在呢，但是这个核聚变的这个技术，他们已经研制了，从早在1940年代就开始试验核聚变反应堆了。但是，一直到现在，它需要的能量都超过它所能产生的能量，所以这种技术就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嘛。这次所谓的 breakthrough， 所谓的突破，就是它输出的能量终于超过了输入的能量了，所以，但是它离真正的实践，就是变成能够替代燃油啊，或者我们现在的普通能源那样的，还远着呢。
的确哦，尽管对，尽管能源部说这个实验通过激光器向目标提供了 2.05 兆焦耳的能量，然后产生了 3.15 兆焦耳的能量输出，而且短暂的能实现核聚变点火，但是他们不少科学家都认为这种核聚变短暂点火是不够的，一定要达到连续点火的功能。因为我们都知道太阳的能源那么大是核聚变的动力，但是好像在地球上要产生这样子的聚变可能会有一些潜在的风险。譬如我们都知道核能发电它的确可以提供大量的电力，但是如果核辐射外泄的话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悲剧，比如说车诺比或者是在日本的那个核电厂发生的海啸问题，这个还是有一些潜在的危险。
对，所以不过那个日本的那个福岛核设施爆炸那个是怎么说呢，它是核裂变反应堆，然而这个根据这些文章介绍啊，根据这个能源部的这个发言稿之类的，它这个核聚变反应堆比核裂变反应堆更安全。
对，因为它不产生废料。
对，所以好像是好一些，但是你一提到这个 nuclear 总是让人有点隐隐的
不安全。对，因为这种放射性物质它造成的伤害太大了，它如果侵害到人体，它不只是影响了自身，包括下一代生育基因整个都会改变，所以它不是一代人的问题，所以核聚变还是有很长远的路要走。其实蛮多媒体去询问这些科学家，他们都认为说这个核聚变要发展到可以商业使用还很远，然后甚至有人质疑说这个时候国家突然宣布有这样子的里程碑突破，是不是跟即将要去国会申请资金有关系。
对，就会让人怀疑这是不是一个真的是科学上的进步，还是一个政治举动。
的确啊，因为他说突破性，但这个突破我们还不能看到。
发生以后，人们心目中都，对啊，我们都要打个问号，因为我们被骗了太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的确是美国的一个大新闻。不过我觉得当这种新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非常需要一个专家来评论一下，特别是能源专家，告诉我们这个到底是好事儿，还是不像人们想象的，或者不像政府吹捧的那样那么好的事儿。
的确哦，其实这些专家也提出了几个可能要考虑的部分，包括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核聚变，它的确还是有一些潜在的放射风险，然后这个东西的突破性其实并没有那么高，我们刚才看的嘛，它就是花了 2.05 兆只产生了 3.15 兆，等于说才产生了 1.1 兆的焦耳能量而已，那其实这个远远不够我们人类需要使用的量吧，就是以它的投入跟输出成本来说。对，那这种能源转换当然是值得欣喜的啦，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干净的能源，对，但是它可不可以成为一个主要的能源还是需要考虑的，包括就是大家还在希望开发的清洁能源，包括太阳能啊、风能啊，或者是其他方式都要同步进行。
对，但是这是很符合就是拜登政府或者是一些民主党人对这个气候变迁全球变暖，然后我们要零排放，就是这些所谓的这个主旋律，所以可能因为这个而大肆宣传。
的确哦，可能还是政策因素多一点啊，它的实际作用反正还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
OK，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好的，拜拜
拜拜。